主所定的日子，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他。我们下面来一起写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你又聚集你的儿女，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颂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是唯一配得敬拜的主，你是那位拯救我们的神。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主，求主你也打开我们的心，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透过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明白你告诉我们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在你的真道，在圣灵中能够被洁净，能够被更新。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呢讲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那么从中呢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他与宇宙、与父神还有与教会之间的一个三重的关系，就是他是造物主，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一真神的那第二位，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智慧和生命的源头，他是历史的起点，他也是历史的终点，因为他创造的万有，他用他全能的命令，他也托住万有，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罪人的中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福音，他经历苦难，他胜过了死亡，用他的宝血洗净了你我一切的罪，成就了那浩大的救恩，他超越所有的天使，他如今就坐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做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先知，是凡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他在宇宙、在教会、在现今甚至在永恒中他的地位还有他的工作，那么我们这些真正蒙了他恩典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呢？那么透过今天的信息呢，圣经那么就来透过今天也来劝勉神的儿女，劝勉我们，也告诫我们，我们当更加的来关注从神而来的这些的道理真理，我们万不可忽略神所成就的这个浩大的救恩。那我们怎么才能不忽略我们的救恩呢？那我想从三个方面呢，这段信息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经常关注我们救恩的真理，救恩神的真道，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竭力的去持守救恩的真道，我们也要在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留心神宝贵的救恩，我们不要忽略，我们不要轻看它，我们要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伟大的救恩。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今天内容的第一方面，我们要真正的关注，真正的要真正是要特别的来这个注意神他给我们的救恩的真理，就是在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的二章第一节，他这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么在第一开始就用了一个连接词，所以就表示了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有在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因果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既然神的儿子他是启示的最高分，他超越天使，因此呢，我们就更加应当去倾注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在那被我们所听见的那些道理上。所以这里的我们就是我们这些领受神救恩的神的儿女，所听见的道理呢，就是神完备的救恩真理，就是以基督十字架为核心的那个福音的真理，就是我们整本的这个圣经，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神的话语、神的真道。那这里面是一个他说我们要越发郑重，可能这两个词呢好像我们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那个 好像在这个译本上它是有意的，其实这个越发郑重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越发超乎寻常的去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要领受神救恩的人，就应当以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响应圣经启示给我们这个救恩的真理。我们不能忽略真道，我们要真正的关注这个真道。因为神的仆人他这样讲过， 我也非常认同他这样的讲。他说一个人对神话语的响应态度，就是这个人灵性真正的状况。一个人的灵性不取决于他的知识多少，一个人的属灵生命也不取决于他领受神的启示有多么丰富。一个人的灵性乃是在于对神所启示给他的真理，对神所分给他的恩典，对神在他身上的引导，他是以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响应的，来回应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了有许多人，哎，他听了很多的道，但是呢，他从来不明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把听道当作是一件小的事情，把听道当作微不足道，那么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的益处的一件事情。因为里面所讲的内容对他来说如果有关系，哎，他就哎睁大眼睛，他就好好的去好像听一会儿，哎，如果他听听觉得与他没太大的关系，他听都不想听。因为他觉得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受益，所以我为什么要听呢？可能他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比方说，那么对于十一奉献，那么旧约和新约都有明确的教导。那么对于如何处理肢体之间交往中，怎么样处理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冲突或者一些意见分歧，那么在马太福音18章，主耶稣亲自他有明确的教导。对于夫妻关系或者父母怎么样来教养儿女，那么在箴言、在以弗所书、在彼得前书里面都有明确的教导。但是呢，我们是去认真思考和这些应用这些神的教导、这些真理呢，我们还是坚持我们自己的观点呢？所以这些呢，我们真的要常常来问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所赐给我们、所传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的真道、救恩的真理，我们应当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你我的一生、对你我的属灵的生命。我们所听见的道理，要知道不是一套什么理论，不是什么前人的故事，也不是一个个人的经历。我们所听见的道理乃是神在历史中间建在一些人物和一些事件显明出来的他的真理，唯有他才是真理。所以呢，我们听到的时候呢，要明白里面的原则，里面神的心意到底对我们是什么，要明白神的心意。神把这本圣经赐下来，就是要把他的心意打开给历史历代的教会、历史历代神的儿女，让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看见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哎，要看到神的本性是什么，要看到神的计划，看到神的安排、神的旨意，看见神引导圣徒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是平常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是可以轻忽的事情，那么我们是在玩弄神，我们其实在真正的对不起我们自己，我们是在玩弄我们自己。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他曾这样说，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们，耶稣用什么审判世界呢？要用他所讲的道，就是用在整本的圣经，因为他早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怎么样过讨他喜悦的生活。 那么今天呢，我们对神的道是不是正确的认识？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全备的认识？还是片面的？我们是不是深入的认识？这些对于你我的属灵的生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当你对神的道呢真正明白的时候，你会回想你从前很可能对神的道不明白那些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非常的可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有好多时候，我们不是为自己听道，我们是为别人听道。当然，如果你听了一篇很感受深、很觉得很受益的道，你可以推荐给其他的肢体，这非常好。我们彼此来搭配，我们彼此来分享非常好的神的话语。但是呢，我们知道了一群弟兄姐妹呢，有时听见牧师讲一些警戒或者是劝勉，哎，总是认为这是对我的妻子讲的，这是对我的丈夫讲的，哎，这是对我的儿女讲的，对某位弟兄姐妹讲的，他就是不觉得这是对他自己讲的。有些人回到家，有时候说啊，今天讲的道很好，就是在讲你呢，他刚才所讲的就是你的情形，可惜你今天没有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老想别人，我们真的要自私一点，在听到的事情上，我们要更多的来注意我们自己与这个道有什么关系。那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每一个人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责备我们自己。那么在至圣的真道上，让我们能够来建造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听道，然后呢，这些道呢才能进入你我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真正成为我们的生命中的粮食，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那么我们听了道以后怎么办呢？那么我们不但要听，我们也要思想，然后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去信，我们要去行出来，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原则。所以呢，听到之后它不是一个结束，不是听完就拉倒了。听完以后呢，听到之后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明白，然后要去真正的在我们生命中呢，把它真正的怎么样能够行出来，最后我们才可以把我们听到的东西真正的传讲给他人。如果我们给传福音，我们常常听大家说传福音传福音，我们很想传福音，但是如果你对神的话，你对神的道你都没有完全明白，你都没有经历过它，你给谁，你传这个福音谁听你呢？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在听神的道的过程中，我们要有这么几个步骤，就是要听，要想，要明白，也要去信，也要去行，最后我们才能真正的有果效的去传给那些没有听过的人，传给那些时尚的灵魂。如果你真正的重视神的道，你怎么可以不思想呢？一定你会思想它。在诗篇一章二节，他这样讲，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也就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真正去思想，我们一定会从他的话语中受到神的祝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思想理性，因为我们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给我们传下来的那个原罪，还有我们自己犯的罪，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已经被扭曲，被污染， 所以圣灵来了，降临下来，进入你我的生命，就是要恢复我们人那种正常的思想应当有的正常的功用，正常的功用，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怎么样来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圣灵来到这个世上降临，来到我们生命中，是正常化我们已经堕落了的那些理性。圣灵用真理来引导我们人的理性，所以圣灵也愿意用他自己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把我们读过的神的话语，把主耶稣教导我们他的话，能够让我们能够想起来，能够让我们能够回想起来，明白明白的更多。当你在不能做决定的时候，特别好多时候，那么当你在遇到试探，你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么突然之间，你很可能有一句神的话语，哎，进入你的这个思想里面，就会浮现在你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那就是圣灵在引导你自己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有神的话语在里面，圣灵就会引导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来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正确的选择。因为圣灵不是用别的东西来引导人，他只能用神的话、神的道来引导神的儿女。比方说，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有血气的人，我们经常啊，因为各种关系，我们夫妻之间会争吵、会发怒。我们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也会生气。我们甚至在弟兄姐妹在教会中服侍的过程中，我们之间也可能会发生冲突，哎，发生发怒。但是我们要发怒的时候，比方我们就哎，一下我就想到圣经中教导我们的一句话，就是雅各书9:19-20，他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神的怒气他并不成就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想到这些，如果有这些神的话语提醒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真的能发怒的一刹那，或者我们发怒之前，我们一定会马上安静下来，这是神不喜悦的，我们不能凭我们的血气来继续下去。再比方在我们经历一些试探，或者生命中我们经历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绝望，而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软弱，但是呢，圣灵很可能会提醒你想到神圣经中他教导我们的那些安慰的话。比方是哥林多前书10:13，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如果这些话语在我们经历难处、经历试探的时候能够思想起来，圣灵能够引导我们想到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在这些难处面前胆怯，我们也不会绝望，我们会有盼望，我们会有来自神的这种的安慰。那么前面呢说了这个圣灵的引导，那么如果呢后面他讲到越发郑重所讲的对真理的态度，那么随流识去呢，就是一种这个因为对真理的这个不那种不关注不上心，所以呢我们就会随流识去，就是因为对真理的不郑重而有的结果，不认真对待而产生出了一个结果来，就是随流会失去。那么随流失去本意它就是意思就从一侧滑过去而脱落了，表明呢除非越发郑重所听见的神的道理，否则我们就会有可能随流失去，导致这样一个可怕的结果。所以呢这节经文第一节，那么前半句告诉我们要郑重神的话语、神的真道、救恩的道理，而后半要看重神的话语，要用郑重的态度来响应神的话语。而后半句说什么了？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弟兄姐妹们，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听一篇道或者啥，有时候我们会走神，会 不在乎。我们可能有这样想，说如果这个道我没有听，哇，也不要紧嘛，这个道就哎随流就走了嘛，就从我这儿就随从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就出去了，随流就流走了。哎，下一篇道我又没怎么好好听，这个道呢又随流失去了。那么你可能自己就觉得，哎，是道我还在这里，是那个道它随着时间随着什么就哎它随流就失去了。所以呢觉得是哎道已经道随流失去，我自己还很平安，因为反正我已经得救了。那么这些人就是以救以得救作为一个绝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保障。然后呢他听到多少他觉得不要紧，他明白多少也觉得不要紧，他听到明白不明白他是不是在乎他都是不要紧，他行不行是不是生命中活出来他觉得都无所谓、哎、只要我得救我就万事大吉了。弟兄们要知道得救是借着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所成就的一个救恩，不是想当然你觉得你得救就得救了，乃是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愿意为罪来悔改，因为有新的生命已经成型在你我的里边。所以呢然后呢我们就是在神的儿子里面与他同时与他同活，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有救恩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所以我们对得救呢长远不要想当然，哎，我觉得我得救了我觉得怎么样，得救不得救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乃是神说了算，乃是圣经的真理有它里面的教导。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尊重神的道，这里面警告我们什么呢，我们就可能会随流失去。不是神的道随流失去，神的道它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恐怕那么这里面说恐怕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最不好那些最就那些最好我们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不最好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形。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形，那是极其可怕的，那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那就会你知道将来要面对什么。如果你不尊重神的道，你就会随流失去了。神的道没有失去，是你失去了。弟兄姐妹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不要做一个跟随潮流随流失去的人。这样的信徒他是一个没有方向没有根基没有原则也没有标准的人，甚至他是一个没有救恩的信徒很可能。但是呢我们不是如此，我们要尊重神的道，免得我们随流失去。所以呢前面呢讲到我们万不可忽略万不可轻看神的道，那么我们首先一点我们要尊重神的道，要真的要全心的注意神的道。那么第二个方面他就要讲我们还要持守神救恩的真道，就是在第二节他这里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正确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么旧约中神他是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这里面说他就是特指神所赐下的律法，就是指特指神所赐下透过摩西所赐下的律法。为什么说这是借着天使所传的呢？因为在经文里面他都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这样的告诉我们，比方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他这样讲，这是神给我们的启，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给我们启示神的话语，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天使经中保的手设立的。 所以就是中保就是哎，当时的摩西就是他是做了神与以色列之间的中保，所以呢，这就是说律法是天使透过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同样，我们在使徒行传5:53，我们都熟悉斯提凡当时受到犹太人的那样的逼迫，那样最后那样的残害。斯提凡在他最后跟他们的这个劝勉中真的说什么了，他责备那些犹太人，他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你们竟不遵守。所以斯提凡在那里用这样的话来讲。所以因此呢，我们前面说借着天使所传的话，神赐下的律法，这话是可靠的，是我们不可以有任何怀疑的，无容置疑的。那么这里说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么关于这一点，那么旧约其实有清楚的记载，我们如果读通读旧约之后，大家都会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因为干犯悖逆神的律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受神的审判，受神的责罚。比方说，那么神兴起外邦人进攻攻打圣城，让圣殿被烧毁，他又让以色列人的百姓被掳70年，哎，让他们在外邦中受轻看、受讥笑、受凌辱，使他们没有安定的日子生活。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些痛苦的时候，哎，他们又觉得心痛苦，又呼求神，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耶和华就把他们丢给外邦人，让他们在外邦人中间受尽羞辱。当然了，在其中我们也看到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哎，这样的人，他们是被迫的啊，是随着因为国家已经败落了，他们也随这些人民们被掳到别的外邦人中间。但是呢，神把他们交给这些外邦人，被他们随便的凌辱。但是但以理跟他的这三个朋友，他们在患难中间得到了神的帮助，神用神迹来彰显了他的荣耀。所以虽然他们把他们扔到那个非常高的火窑中，那么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们还是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神在其中彰显他的荣耀。那么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子里面，他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是神在保护他们，是神在彰显他的神迹，彰显他的荣耀。虽然这样呢，但是那些干犯从天上借着天使所传下来的律法的那些人，他们都受到了报应。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死了很多，倒在旷野的人很多，这是旧约给我们的警告，给我们的警戒。所以神警告他的子民，让我们要注意，要真的关注他的话语，让我们要真的持守他的真道，不要让我们干犯悖逆，否则会招来神的报应。那么今天有很多人，他们把神的道呢是当作平常，哎，好像神也没有刑罚他。有许多人呢违背神的真理，他们过着一种哎，这种贪婪、败坏、淫乱等等这样的一个生活，过一个这样败坏的生活，哎，但是神好像就是没有即刻刑罚他，没有即刻审判他。所以呢，那么你可能以为，或者他自己以为，这表示神许可他这样做，是这样吗？你以为这就表示神特别的恩待你吗？恩待，或者你觉得恩待他吗？其实呢，圣经中我们读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神对人的审判呢，它是有两种的方法。一种办法就是即刻审判、现场审判、立即审判。一种就是等到基督再来的日子，在那末后的末日，在审判台前再来审判。所以呢，有的人的罪是当时就受到了报应，有的人的罪呢，那要等到基督再来，在审判台前要来得到审判。所以呢，当我们看见神直接施行审判的时候，看见旧约里面 那些，或者圣经里面也有那些的教训，那些的给我们的警戒的时候，我们要对神的威严要非常的警觉，要非常的要心中要敬畏。那么你对许多不即刻审判的那些事情，你常常以为神是不是可以玩弄呢？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这句话不是真的开玩笑，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可以真的是耍人的小聪明。如果今天，那么有的人常常的犯罪，却没看到神的报应来到他的身上，一定不要以为哎神看不见，不要以为自己得意，那是因为神宽容，神在引导你，等候你过一个悔改的生活。所以呢，你不应该因为神的宽容，你就把神的恩典当作儿戏，把神的慈爱你自己来玩弄他，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样做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更多神的怒气。要知道神的怒气积攒积攒多到一定程度，那么神的审判到时候那是任何人都是不可能抵挡不住的，是挡不住的。那么在箴言二十九节一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映在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神好多时候真的不是说是因为你一次的犯罪，一次的这种悖逆，神马上就哎审判你了，不是的，神是给我们一次一次的机会。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继续不悔改，这说仍然，如果人受，那么有时候可能给你一些小小的管教，但是我们人就是不记。那么这里面说，如果屡次受责罚仍然映在景象，仍然不悔改，他说什么呀，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那神可能就不再给我们机会了，神可能就立刻实行他的审判。这罗马书三章二章三到六节，那这里面呢，保罗论到那些不自己悔改而常常在论断他人的人，他这样讲，他说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且他公义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是非常严厉的一段经文，也是一个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真的警告的经文。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的宽容忍耐是要引导我们去悔改，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但是许多人以为神既然不审判我，神既然这样的宽容我们，神的宽容忍耐那就是可能，要知道这是引导我们悔改。但是有的人以为这样做乃是神让他给了他一个犯罪的自由，哎，我凡事没有来管教我，没有审判我，我就可以有犯罪的自由了。我们真的是千万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神不是让人去自由犯罪，神是让人去持守他的真道，神是让人去有悔改的机会，这是神的恩典，是他的怜悯，是他的慈爱。所以这是我们不要真的是忽略神的救恩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真正的我们生命中坚守神的救恩的正道。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不忽略神的这个浩大的救恩呢？我们要特别的留心神的救恩，我们要常常把救恩放在我们的心上，不要忽略它。就在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来看，我们先看第三节的前半部分，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 前面呢是劝勉我们要特别注意神的道，要好好持守神的道，因为在旧约时代那些干犯天使所传的话语的那些人们已经得到了该受的报应。前面提到的乃是干犯悖逆神的道招来神的报应，而这里提到在新约中忽略神的救恩，人就不可能逃脱自己的罪。那么忽略这个里面的意思在这儿，就是不把它放在心上，而丢在一边不认真的对待。而所忽略的东西是什么呢？你忽略少吃一个什么你爱吃的东西，你忽略一个少去看一场电影，那没关系。而你忽略的东西是什么呀？是这么大的救恩。结果就是不能逃脱神的刑罚。所以弟兄姐妹们，忽略救恩，它其实是一种看不见的罪恶。因为神把救恩放在那儿，我们忽略，我们不 care。其实这是无形中的一种罪恶，是看不见的。那么旧约的人还没有看到救恩的成就，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但旧约的人他还没有看到。他们旧约的人呢，他只有神透过摩西赐下的律法。而新约的人，他是都看到了救恩的成就，有的是亲眼看到了，像你我呢，是从圣经中我们读到的。那么旧约的人抵挡神，结果受到该当的报应。新约的人若忽略救恩，我们结果就是不能逃罪。所以呢，这两样是互相对照的。一个描写救恩在旧约里面还没有显明出来的时候，律法是不可以干犯的；一个显明旧约救恩、新约救恩已经来到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所以也就可以这样讲，旧约它是启示了律法，而新约是什么呀？启示了救恩。不但启示了救恩，而且新约它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成全了救恩。旧约启示了神本性里面的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到神真的好像经常就是那种杀戮，把那些邪恶的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就是杀，就是灭绝了。我们觉得啊，这个神怎么这样的？其实是为了彰显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而新约启示了神本性中那些慈爱、神的怜悯。所以旧约跟新约所启示的乃是同一位神，同一位神。旧约把神的威严给我们显明出来，新约把神的宽容显明出来。旧约把神要定人的罪的圣洁的根基显明出来，新约是把神要人救赎人这个慈爱赦罪的恩典的根基给我们表达出来。所以呢，旧约和新约合起来才能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他真正的两方面的属性，他既是圣洁公义，他同时也是慈爱怜悯，他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么在旧约里面，天使赐下律法，我们说是为了让人来敬畏神。然后呢，因为人认识神的公义以后，我们人才能认我们自己的罪，所以律法那是让人知罪，我们自己才能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而新约那是基督赐下他的救恩，是要赦免我们的罪，来担当我们的罪。那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为我们担当。新约，那么神耶稣基督呢，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恶和罪的审判。所以这样的一位救主，这样的救恩，我们如果忽略他，若是就是不把这个当作非常的重要，不把它摆到我们心中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对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关注所听见的道，我们既包括旧约的道，也包括新约里面圣经的教导。 那么旧约的道，我们不要去干犯，我们不要去悖逆，而新约的道是关于救恩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可以忽略它，我们不可以忽略它。我们若忽略，我们就不能逃脱我们的罪。因为这个救恩大到一个地步，你忽略它的话，那那罪呢一定会追上你。我们一定不能，我们没有办法逃脱罪的这样的刑罚，我们不能逃脱罪的辖制。所以呢，弟兄姐妹，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如果认认真真的思想它，我们真的是万万不可以忽略。忽略的结果就是得不到神的救恩。所以呢，有许多人不得救，他不是因为他真的是那么的完全的抗拒，有许多人不得救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极力的反对，有许多人不得救不是因为他们故意干犯。其实呢，许多人不得救就是因为他们忽略神的救恩，因为他们忽略神的救恩，他们不 care， 所以根本不把救恩他们当作一回事。他们甚至有的人口头上还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他和不信的人没有任何的两样。所以呢，圣经这里就提醒这一类的信徒，真的要认真的审查自己生命的状况。真的是感谢神能够常常的提醒我们。那么今天有许多信徒，他忽略神的恩典，看轻看神的救恩，看淡基督的救赎，把耶稣基督的死他当作一件平常的事情，把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也当作平常。所以这样的实质其实就是无形中在放弃了自己得救的各样的机会，就是自己无形中放弃了可能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真的怎么能逃罪呢？那么接下来呢，经文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救恩这么的重要，我们这样的不能忽略它呢？就在三节 第二章的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和第四节，我们来看这后面这两句。他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为什么这个救恩这么的浩大，这么的重要，我们不能忽略了？这里面首先第一点告诉我们，因为救恩乃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亲自讲的，不是别人说的，是主亲自讲的。因为这是主亲自讲的，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就无可推诿，我们就无可改变，我们就不能怀疑。所以呢，教会就要照着这样的原则，照着神这样教导的原则，要照着圣经的教导，要照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来传讲神的真道，传讲神救恩的真理，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造就信徒。那么救主的让我们真知道救恩为什么这样做了，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主亲自讲的，是主亲自亲口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去珍惜它，要完全彻底的去顺服它，因为这是主亲自讲的。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能不留心吗？那么第二个方面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听见的人在给我们证实了的，所以不是空说，是有人他经历过，他听见又给我们证实了。这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一个人听见主的话以后呢，他应当再传给别人，啊，一个一个传，一直传到现在，一直要传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所以所传的那是一个不变的福音，是一个不变的救恩。所以呢，神就是借着已经听见的人再传给其他人的这个过程，就是在证实他的道是真实的，不是虚无的。所以呢，一个人听了道以后， 他领受了这个正道以后，他要为这个正道去做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听了道以后，你必然会经历，你要去经历你所听到的。你经历的时候，你就是在为主耶稣、为神的道在做美好的见证。那么第三个方面，为什么这个救恩极其的宝贵，我们不能忽略呢？因为神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一起为他的道来做见证。那么也就是说，神除了使用得救的人来传讲他的救恩，神还借助神迹奇事和各样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那么来见证他的道是真实的，是可信的。这么大的救恩乃是神给我们成就的，耶稣基督成就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它出现的目的，它是为了印证基督所传的道，这个救恩的道，它是只是为了 印证，是为了印证。如果一个人不领受神的救恩的道，他只是对那些奇奇怪怪的神迹奇事异能，他只是对这些感兴趣，我就想看见这些东西。那么如果他只是想在这些事情上感兴趣，在这些事情上追求，那么他不领受神的救恩之道，他是不可能得救的，他是不可能得救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当时许许多多的人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一定很多人看到了主耶稣行各样的神迹，五饼二鱼、赶鬼、医病等等。但是这些人中间，最后真正的得救的人有多少呢？最后也正是这些人，很多这些人没有信他的人，最后把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呢，这里圣灵的恩赐是神赐给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就是神把圣灵分给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因在圣灵的内住，我们应当知道我们里面有神赐的权柄去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那个大使命，就是弟兄姐妹经常讲的，我们要真的把福音传给万邦万民，传给我们的邻舍。所以这个权柄是神赐给每一个真正的有新生命的基督徒的人。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一起分享了一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最应该思想的一个问题。我想它比我们的婚姻重要，比我们的家庭更重要，比我们的儿女重要，比我们的事业更重要，它甚至比我们的生死更重要。就是我们万万的不可忽略神的救恩，我们万万不可以忽略神圣的救恩。这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他在圣经中给你我的忠告。他在约翰福音16章26节，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他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正的理解明白主耶稣这句话吗？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该不该去认真思考？我们该不该去非常的用我们的完全部的注意力去关注呢？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有没有忽略这个救恩呢？所以首先，我是不是非常认真的来关注，来注意神的话语？我听了神的话语，有没有认真的去思考，反复的去思想？我不可能，可能我都记不住，我能不能记住一些神的话语在我的心中呢？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的实在美好的见证。大家知道，我每个星期的主日呢，以后呢，我都会给大家发一个这个周的金句背诵，发到我们的 这个群里面，我不知道每个弟兄有没有弟兄姐妹去认真的对待这些事情，有没有认真的去背这些经文。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那些我给大家发的那些经文那些卡片了，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也有时候不会做，其实我是让 我女儿 Grace 给我做的，所以她每次给我做好给我发来。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呢，我们一起在路上开车，女儿就问我，爸爸你记背回去这一周的经文了吗？我说我背会了，我就给她背，她说我也背会了。我才真的知道，其实上他每次给我做经文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每次我们组织的敬拜的，因为他们教会没有经句背诵，他呢每一个星期就是背我们教会的经文，他是用英文背。啊，我听着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因为真的不是我逼着他背，不是我叫他背，乃是他喜悦神的话语，他真的把他的神的话语能够记在他的心中，能够真的那么高兴的来 enjoy 为神的话，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是对一个做父亲的来说，我想比他考上哈佛，比他真的得到了任何的，对我来说那是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祝福。第二个方面，我们想我是不是去竭力持守圣经教导的真理，我读了经听了道之后，有没有鼓励我自己去把这些真理用在我日常的生活中？若你是信主的那一位丈夫，你有没有真正的爱你的妻子？也许你对她有物质上身体上的关爱，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关心她的属灵的状况呢？你有没有为她的属灵的生命付上代价来祷告呢？你有没有和他一起祷告，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你有没有经常用圣洁的真理教养你的儿女呢？或者你和你的儿女分享你的神的话语，为他属灵的生命祷告呢？还是你只关心他的学业，只关心他的身体，只关心他物质上的需要呢？你若是一位信主的妻子，你有没有真正的敬重你的丈夫？你有没有愿意在圣经的教导的原则下来真正的顺服你的丈夫呢？第三个方面，我是不是真正的留心神的救恩？经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哎，我说他们多么忙多么忙，是忙，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很忙，真的是，但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在忙什么，这是最重要。如果你忙来忙去，你把救恩都忙没了，你在忙什么呢？所以你在忙乱中，你有没有思想你生命的意义？有没有思想你属灵生命的状况？有没有忽略神给你赐下的救恩呢？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你透过圣经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不要徒受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不要忽略你的恩典。主啊，因为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咋能陶醉呢？天父，就求主你真的来怜悯我们，你的圣灵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真的用心关注注意你话语，让我们真的听了你的道，能够来思想，能够来应用，能够来活在你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你的救恩放在我们心中真正重要的位置上，让我们真的不要忽略你的救恩。天父，让真的你的道成形在我们心中，成形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主你赐给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生命乃是主你赐给的，主真的让我们的生命真的不要徒受你的恩典，不要真的亏缺你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祷告祈求 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